神枪沈明仪，双刀楚战雄，这两个人是经验丰富，武功还特别好。两个人经过的事也特多了，用眼睛一搭，吃饭这黑胖子跟那细高条绝非善类。那这俩小子也不在乎，大庭广众之下呀，就敢把银子抖了出来，而且有时候说那话非常露骨，就是土匪他也不怕关。当然了，这地方也山高皇帝远，非常闭塞。两个人声色没动，在旁边听着，就见那细高条看了看那五百两银子，
三哥你真行哎，
能不能跟你们当家的介绍介绍，我也入伙，你配吗兄弟？这俩钱你看着好啊，挣也不容易，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拿十几天前发生的事儿来说，你没参加呀，你得豁出一头去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那打乱套了。要不把吃饭的买卖豁出去，能挣这些钱吗？这黑胖子说的这也觉着失口了，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，往左右看看。沈明仪、楚战雄不瞅他，脸往街上看，好像根本就没注意他们，耳朵注意听着。黑胖子看了看，没有什么一样的情况，这才放心。兄弟吃好没？今儿哥哥请客啊，刚才你提那事儿你放心，哥哥是热心肠的人，我跟那我们当家的打个招呼，哪儿不用人呢，万一呢能给你安排一下，谁让咱哥们好呢，我也算尽到朋友的责任了。
啊，三哥三哥，拜托拜托拜托。
说话之间吃完了，会了账，他俩走了。沈明仪、楚战雄一商量，能放他们走吗？跟着。会了账之后出饭馆，再后他跟踪。一出这村头啊，这俩人分开了，细高条奔南，黑胖子奔北了，上哪儿去了不清楚。哥俩一商议，看来这两个人当中，这黑胖子是个主要的，
跟着黑胖子，他们在后头跟着。
拐弯抹角到了一家门前，这黑胖子推门进去了。大清白日的，两位镖师也不好进去，他们也不是官人，你进去说个啥呀？你要偷着跟着行，你要明晃晃进去叫人家质问一句，好说不好听。他们在门口晃了晃，哎，正好啊，门口有个小茶摊儿，沈明仪、楚战雄每人买了碗茶，假装在这喝水，跟卖茶水的闲唠着。掌柜的，买卖怎么样？哎，混饭吃都不够啊，这就添补添补家庭呗。咱这地方闭塞呀，有几个喝茶的？反正多少的挣个三文两文的，捡两块豆腐吃呗。啊，掌柜的贵姓？免贵姓赵啊。我赵掌柜的，这个道边那家就那门口看着了吧？那是干什么的？卖水的人看了一眼，你们二位是过路的吧？啊啊，我们是外地的，上盐城办点事儿，在这路过歇歇腿，怪不得呢。你们要是本地的人，甚至离这不远的人呢，还用打听吗？暗娼，暗娼啊，呵，那里边有个女的，这女的叫自来红啊，原来听说在盐城混过几年，现在人老珠黄了，不值钱了，回家来了，到家里找了个汉子，他汉子是赶车的，哎，这老本行他也没扔下，汉子照样赶车，他在家里的照样迎宾接客，也是挣点外烙呗，不过比我这茶摊那胜强万倍。哦，自来红，我刚才我们看着一个挺黑的小个，不高挺胖，拎着个包进他那去了，不用问，那是嫖客呗。嗨，
常来常来，那小子，哎，我说他句什么饼包东西，
他有没有钱？他有钱， 忽穷忽富，有的时候腰缠万贯，有的时候蹦子儿皆无。就我这小穷茶摊儿，有时候喝点水他都不给钱，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是个无赖吗？不用问，要上自来红的家里去啊，那是又有钱了，估计他不来。
好嘞，
哎，正说着呢，那黑胖子在里边出来了，有个女人正外面送他。这女人有40多岁吧，长得这样还凑合，描眉打鬓的，穿红裹绿，也不知他俩说些什么。黑胖子走了，那个女人往左右看了一眼，把门关上了。沈明基、楚占雄水也喝完了，哥俩一商量，谢底就怕老乡啊，这事儿为了稳妥起见，找找知情人，也问问这自来红，问问就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两个人来到门前，啪啪啪一叩门，自来红把门开开了，一瞅就一愣，哎，二位找谁呀？我们是盐城的买卖人，方才在那茶摊喝水，了解了解本地情况，听那卖水那个赵掌柜的介绍的，您怎么迎宾接客呀？啊，客人来了，你不能拒绝吧？呀呀，二位大爷呀，呵，也瞧您说的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既然是寻开心，那您就算来着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你毫不畏惧，把两个人让到屋里。来一看，这屋啊，收拾还得挺干净。套间一张木床，有帐帘，外屋是接待客人的，有点简单的家具。两人坐下之后，自来红非常热情，又给沏的水，端的点心，在旁边一坐，眉飞色舞。二位啊，你们想听曲子不？听曲子呢，我就给二位唱几支。愿意在这吃饭呢，我马上派手下人去买去，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。到了晚间，二位不愿意走呢，你们就可以住到我家。我陪着哪位都可以。俩人一听都恶心，好像没吐了。
是是，
我请问在这过夜一晚上得多少钱？要我这儿便宜啊，您那平赏，要实在拿不出来，有一两银子也就够了。俩人一听还真不贵，一两银子啊。说着话，在兜一伸手，拿出10两来，往桌上一放，我这银子给你了。呀呀，都给我了，都给你了。哎呀，我谢谢二位财神爷，我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人跟人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腰缠万贯呢，还非常吝啬，可是二位就不然了，出手大方，想必你们都是大财主了。我说、啊、姑娘，咱们先唠唠闲嗑行不？哎，行啊，你说唠哪方面的吧？我们想听你一句实话。刚才来的长得挺黑那黑胖子跟你不错吧？
哎，
这自来红一听到这儿就一愣，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，面现紧张。
哎，对，
啊啊，什么不错呀？他是花钱的，我是卖的。人一走，茶就凉呗，也就是点头之交。
是是是，我们唠闲嗑没旁的意思。
我请问姑娘，那黑胖子叫什么名？
那人是个回民，他姓黑呀，叫黑三儿。
哦，黑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
他干什么的？到现在我也不清楚。有时候他出入赌场。有时候还把把式卖艺，最近这听说参加什么做买卖了，使船啊也不倒腾什么东西，他也没说，我也没敢深问。这不，他这个使船挣了俩钱儿，上我这儿来花钱来了。
姑娘，你不要顾忌，别害怕，就这么跟你说吧。我们经过调查了解，黑三欺人绝非善类啊，你跟这种人交往很容易吃亏啊。当然钱是好花的， 可是你也分什么钱呢？黑三儿不是好人，钱也不是好来的。倘若为他，你受着株连蹲监坐了狱，你说你犯得上吗？
呀，二位这么一说，你们是官面的人，
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看姑娘你不错，哎，咱们呢就算个朋友，凡是你知道的，你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亏待你。详细一了解，给自来红说了。说黑三的确不是好人。黑三住在哪儿呢？住在江家坟。老龙口代管江家坟。我光听说过这坟，我没去过。江家坟是一片大坟地。我没去过。另外那个坟地那地方非常闭塞，离咱们脚下能有90多里地，不到100也差不多少。听说他们那个头头叫什么花面虎范金奎，还有一个头头叫石英，人送外号是飞帽子。哎呀，对上茬了。沈明一心这高兴，心里揣度着，10有8-9这40万银子是他们劫的。没想事情进行的如此顺利，哎，这真叫我们扣正了，一片云彩满散了。这两个人对视了一下，心情无比激动，不敢在这耽搁，又给了自来红10两银子。这自来红是千恩万谢。两个人说得清楚，我们俩来不要对外人说，特别那黑三来了千万口风别欠啊。
是是，我怎么敢说这些话呢？
两个人起身告辞，一商议，今天夜探江家坟，摸摸尸体，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这楚战雄啊，双刀有能耐，主张夜探。沈明仪合计合计，我说伙计，我这个夜探不保险呢、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，咱从来也没去过。晚上冷锅冒热气去了，躺着吃了亏，反胃不美。我的意思，明着去，咱拜望拜望这位花面虎。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拜会人家去，送点礼物。干脆公开摊牌，把12金钱于建平这面招牌抬出来，他要知趣的，把银子交出来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不知趣，咱们一走回去报信去，再打东西也不迟啊。他挑不出理来。楚战雄一听，就咱俩公开拜山去啊，光明磊落呀、哎。这样去他挑不出理来。说保镖的拜山头，这是经常有的事儿，咱也不算例外。好吧，听你的。两个人就在这儿备下礼物，奔东南下去了。凭他俩的脚程，他要骑着马，那90里地算什么？就来到老龙口代管江家坟。这马正往前面走着呢，突然从路边树上蹭蹭蹭蹭蹭蹭跳下10来个人来，各拉棍棒把去路给拦住。
站着！干什么的？
两个人一看，赶紧把马匹带住了。楚战雄在后头保镖，沈明仪在前面说话，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冲这10来个人一抱拳：“各位老大，辛苦辛苦，各位辛苦了。”这就是江湖规矩，一道辛苦，这就说明人家是行家。那也可以说是一家人。这些小匪徒看了看，好说好说。我阁下您是哪个先生的朋友？道个腕吧。我是海州镇通镖局的，在下名叫沈明仪，看见没？这是我身后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同行，镖师叫楚战雄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拜帖。烦劳各位老大通报一声， 要见你们当家的总瓢把子花面虎，不知道各位怎么样？哎呦，有个当头的把名帖接过来了。好吧，那么二位稍后片刻，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。这里边花面虎、范金奎、二寨主、三寨主、四寨主、五寨主、女寨主都在干什么呢？他们的确做了一波大买卖，那银子刚入地窖，他们立了个花名册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怎么分赃？这银子数目巨大，往外怎么运法？他们正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报事的小头头进来了，回当家的，回各位当家的话，有客人要拜会总瓢把子。范金奎就一愣，什么客人？这是他的拜帖，请瓢把子过目。把拜帖往桌上一放，花面虎伸手接过来看了一眼，交给旁边的几位舵主。那几个人接过来一瞅，神枪沈明仪，双刀楚战雄。哎呀，听说过呀，这俩人无故拜山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一定是我们做这买卖透了风了，他闻着风了，顶风而上，来的太不吉祥了。花面虎愣罢多时，问左右的各位，大家看怎么对付。三寨主叫小陈平秦文，这是他们这柳子里的军师。这秦文岁数还不大，长得细高条，黄白净的尖下颌，属他有学问，要不怎么叫小陈平呢？大哥，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他妈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干脆把他们吊起来，咔嚓了就得了。不，大哥，您讲话了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明面上是俩，谁知背后还有多少人呢？而且人家以礼拜山，人家按着绿林的规矩办事，咱无可挑剔。如果大哥要真把他们俩伤害了，恐怕在武林之中也不好交代吧。老三，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这么办，大哥，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我亲自接待接待，探探他们的来意，然后再做如何打算。老三呢，事儿交给你了啊，你全权代表，便宜行事，你看着怎么处置去吧。
行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
这三舵主小陈平秦文稳稳当当站起来了，出了大厅往前走，到了三官殿。三官殿离着聚义分赃厅不到三里地，这本来是一座庙，现在改为临时哨所办公室。这儿有几十个小贼，各拉军阵等着。他进了三官庙，告诉手下人把屋收拾收拾。我说李六子，你代表我前去迎接啊，按规矩办事。
是。
这李六子出来了，这个小头头来到外面，见着沈明仪、楚战雄。二位久等了，方才把您的拜帖已经交给我们瓢把子了。瓢把子听说二位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在三官殿接待二位啊。这马匹拴到这儿吧，二位跟我往里请吧，一切咱们按规矩办事。
多谢。
人家说的清楚，一切按规矩办事。就试验试验，你们是行家吗？你们是不是吃生米的？沈明仪、楚战雄是干什么的？从马上下来，马匹交给人家，先把兵刃、匕首、所有的铁器和零碎全从兜里头、腰里头、背后拿下来，往前面一放，
然后把外衣闪掉，两手高高举起。各位兄弟，你们检查检查吧。
哎呀，您真是行家，
这就是规矩，寸铁不行带。你要藏着颗钉子，一粒铁器，你到了里边，这就不合乎绿林的规矩。人家要宰你，那是理所应该的。寸铁不带，结果一检查，一切全没了。
谢谢二位，
不过二位还得委屈委屈啊。明白。沈明一楚战雄把脸一背，眼一闭，人家把进山罩拿出来了。进山罩得把眼睛给蒙上，怕你是奸细来卧底来，你把这一切都看起怎么办呢？
眼睛得蒙上。
蒙完了之后，一边一个架着，二位高抬腿轻落足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明明是直道，还得拐着弯走，得转圈的，左转右转，转了老半天，来到三官庙。进来之后，小陈平秦文看了看，
哦，这俩大个，
把手一挥，眼罩摘掉。沈明一、楚战雄过了老半天呢，视力恢复了正常。往对面一看，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，不超过30岁，细高挑大个，黄白净的尖下壳，宽脑门，头上戴着逍遥巾，身穿短衣襟小打扮，外边披着斗篷，腰里头挎着口弯刀。你看这个贼里头也有好不错的，一看长得规规矩矩的，这样走在街上，你无法想象他是个吃老行的。沈明仪、楚战雄看罢多时，躬身施礼：“舵主，我们来的鲁莽，罪该万死，这厢有礼了。”说着话，一躬扫地。小陈平、秦文欠身离座，从桌子后头转到外边来了，赶紧以礼相还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！二位，哎呀，对待二位有些不礼貌，还要求二位海涵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没说。
看座，椅子搬过来，两个人坐下了。小陈平、秦文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来的这俩人，看罢多时，这才说话：“哪位是沈师傅啊？在下沈明仪啊，那位就是楚战雄楚师傅了。”
哎，正是正是。
哎呀，二位啊，恕我冒昧，咱们初次相逢，二位来到我的江家坟，不知所谓何物？沈明仪一笑：“痛快。”痛快，舵主请上，听我道来。